继续讲刚才停下来的地方。其实你们知道我写这本书，这个神游护照还有侍奉与侍奉，如果只是看我讲的内容的话，我可能快就读完，一个钟头不到读完了。但是因为是讲课，我可以回到一些这个怎么说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啊，我怎么发现这些经文，怎么发现的内容，怎么发现找到这个信息的。这个呢就好像如果是餐厅的话，就不是外面点菜，我带你们到厨房走一遍，让你知道这个菜怎么做出来的。当然每个人都要做菜，你看了以后还不等于你做的，但是你知道了啊，他这样做的，所以呢重新自己去做啊。比如说今天我们讲读录这个字，读录这个字做奴仆，那你在比如说讲到，你就知道怎么样讲一篇信息，让人知道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不是独立的，不是自己做主的，没有一个人可能自己做主，这个很奇怪的，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主人啊。你说像皇帝，做皇帝吧，做皇帝最后被当然有些皇帝比较有才能，但是很多时候还是要靠其他人帮助。我还不说这个，而是说今天我们如果自己独立做主，除非基督耶稣做主，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做了罪的奴仆，自己不晓得，很多时候做了私欲的奴仆，不晓得做了我个性的奴仆，我被捆绑在我自己这个人里面，没有办法出来的，结果呢就影响我们一生的工作和侍奉。所以做奴仆的侍奉这个概念呢，是需要经过耶稣基督拯救和释放，使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但是还没有完全，救恩并不完全。从耶稣基督这边来讲，他的工作都已经成了，但在我们这边要能够真正做自由的人，一定要经过一个把自己主动奉献的过程。虽然是自由人，甘心情愿做耶稣基督奴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主要的含义啊。那你抓住这个含义，你讲到中间，你可能不是讲题目，不是讲这个读录这个字，可是在你讲到中间，你不知不觉把这样的思想放出去了，可能影响到人，可能影响到人，他发现说他需要找到生命的目标，那就是耶稣基督，可能他发现他今天过去所做的事情都是凭着自己做的，没有把握是不是一定讨神的喜悦，他重新检讨他生命的价值，可能他听这篇信息，他说哎，我现在还年轻，我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至于主怎么用我，我是他的仆人，主会自己做。那你知道这些信息就不知不觉影响了人，神的话语不知不觉影响人。主说我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你们晓得真理就必须，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这样进入自由啊。所以真正一个侍奉主的心态呢，就是我虽然是自由的，却甘心做众人的奴仆，因为我知道我是完全自由的，我没有 obligated， 但是我甘心乐意这样做。我去传福音也好，去建立教会，帮助弟兄姊妹们服侍神，服侍儿女，服侍神的儿女，都是一样的心态，这是我应当尽的，因为我已经把自己重新奉献给神啊。像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就影响教会，整个教会会改变，教会的文化都会改变啊。待会我们今天讲完课之后，我要问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先想一想看，有没有哪个侍奉的字是高高在上的，想一想啊，有没有哪个字是特别提到侍奉就做领袖。你会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的观念呢，那真正是老老实实服侍人，而不是取得那个地位。很多人我们说哎，这个弟兄在教会里是有侍奉的，什么意思？表示他有地位有侍奉表示有地位， something status， 他的 status 叫他在服侍神的，侍奉神的，在教会里有这样一个地位。那事实上这些观念可能都不是顶正确啊。来，我们慢慢看，好吧？现在我们回到这里呢，这个事情倒很有意思。This has said， 你要看耶稣怎么说。这里我说，奴仆地位的提升，奴仆地位的提升， 这个呢跟前面保罗对为奴者身份的教导也有点点关系，不是直接的关系。我们先看这一段再回来看啊，奴仆地位的提升。我们看的经文呢，第一个就看见马太福音，耶稣说了仆人不能大于主人。看看马太福音，我自己是马太福音花的功夫比较多，所以比较熟悉一点啊。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个呢也是我就是跟另外一个字有关系的 diakonia 有关系的啊。所以耶稣两个字同时用，他并不是不知道 diakonia 的字，但是耶稣这样讲的。24节到25节，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个仆人就 doulos。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啊。这个是他一个基本事情，就是说学生主人跟仆人啊，这个当中关系是很清楚的啊。那约翰福音13章16节也是用 doulos 这个字，13章16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就知道这事都是去行就有福了。换句话说呢，这里说的事情就是耶稣是讲到他洗脚的事情，前面是讲他被人马太福音里面是讲被人逼迫的事情啊。再看约翰福音15章20节，15章20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所以呢，当我们把约翰福音里面的话放在跟马太福音一起讲的时候，就明白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怎么逼迫了耶稣也要逼迫他的仆人，这个是已经命定的。所以这个仆人的地位，耶稣你说这句话耶稣讲什么意思？在我认为呢，他所说的话超过了表面讲的待遇的问题，而是地位的问题。因为今天侍奉主的人配为这名受羞辱，这也是彼得跟约翰第一次引用这句话一个正面的意思。彼得约翰听了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他们才会说他们欢喜是因为配为这名受羞辱，明白我意思吗？耶稣这句话把使徒们地位提高了，把他的仆人地位提高，他们逼迫我也逼迫了我，他们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当他们被官府捉拿审问威吓的时候，他们笑了，算是配为这名受羞辱，很开心。为什么？他们地位提高了，跟主人一样，跟耶稣一样啊。所以我说这段经文不是表面上说受的灾难而已，而是他们的身份不一样了。为了主的缘故受逼迫，就是跟主一样啊。那么第二段经文要看的，耶稣这里直接说，也是十五章出来的。这里十五章的话呢，前后当然是有关联的。15章15节怎么说？他说14节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他把仆人地位提高了，变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doulos， 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一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这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原来是奴仆，我不称你们为奴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他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里是地位提高，因为认识神，因为认识主的旨意，不是奴仆。虽然是奴仆的身份，但是却是朋友。朋友是什么？平等的，而且能够享受，也能够明白他朋友跟朋友中间的关系。Enjoy that relationship。所以，虽然我们开始说把自己奉献，当做奴仆奉献给主，但是当我们明白真理，跟随主一段时间，越过越明白。神称耶稣称我们的朋友，不再是奴仆，因为能够 share， we can share， share 什么？分享到耶稣基督的负担， 也想分享到耶稣基督生命，分享耶稣基督事工，分享耶稣基督所有的 characteristic 个性的明白了解。换句话说，跟随耶稣基督一段时间之后呢，那种心态已经超过仆人应当有的那种敬畏顺服那个态度，而真正跟朋友一样，跟耶稣的关系不一样了。这是耶稣把他朋友地位，把他仆人地位提高到朋友的层次。前面是说在逼迫中间那个身份是跟主人一样尊贵而有资格受逼迫，这里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发展以后，不仅是身份，是关系发展到一个地步，是朋友，不仅是奴仆。那当然这也是腓立门书里面十六章所说的十六节，当保罗把那个阿尼西姆送回去给腓立门主，说要叫你待他高过，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啊！你看这个腓立门书很短，很多时候我们也忽略了啊。十六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要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就是按着肉体说，是按主说的，看见没有？保罗把阿尼西姆送回去，他的身份本来是奴仆，阿尼西姆是个逃奴，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是主人有权生杀大权，可以处理他。保罗对阿尼西姆对腓立门说，不再是奴仆，高过奴仆，像是弟兄。他说，保罗说，我已经接待他像弟兄一样。你也晓得这句话呢充满了保罗的真情哈，对于腓立西姆的阿尼西姆的那种身份提高，但是更重要是他对于腓立门的信任，可以把他送回去不会有问题啊。如果你这个时候写了本腓立门书回去，又给他把他宰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吗？所以其实是对腓立门的信任啊。那我们也了解到主也对待我们像是这样，把我们从仆人地位提升到朋友地位、兄弟地位。这个你如果想想旧恩，你从旧恩角度来想想，今天我们把这个关系想得太平常啊，耶稣是我们救主就完了，不是哎，他称我们为朋友哎，他称那些使徒为朋友哎，这个怎么说法的？那我们本来怎么样身份呢？你看旧约里面像哈拿的祷告，他从粪堆中提拔穷寒人，从尘土中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这个感觉是什么？那除了这两句话不能表达他感激之情于外衣啊，而是真正从心里体会说，今天我在神的面前变成他的朋友，变耶稣基督的朋友，不再是奴仆，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个甘心乐意侍奉神的人，主说你们是我的朋友，这句话不容易讲的，而且我们里面体会不够的，真的是不够啊！只有当反复思想的时候，一再琢磨说，今天身份是朋友啊，不是仆人的，那从仆人地位提升了啊。所以你再回来看这一段，我刚才讲到，回来看第一页的第二点的第四节，保罗对于为奴身份者的教导，这个不是讲属灵的，不是讲肉身的问题的。第一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提到21节和23节，你们蒙召之后是什么身份，就当守住什么身份，不要求脱离。这也是人家攻击我们说你是拥护奴隶制度，其实不是，保罗是为了人跟人中间的平安啊。这个七章20节开始，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这是什么身份呢？什么身份呢？是不是光是说割礼呢，还是夫妻呢？你读下去，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奴仆。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其实保罗这里讲得很清楚，他这里所主的身份还不是犹太人外邦人分别，而是为奴的跟自主的。有些人他是奴隶的身份，你不要求脱离，因为蒙召于主的是主的自由人，你已经自由了，人家不给你自由，你还是自由的。但是自由人呢，蒙召的就做基督奴仆。那今天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些 bondsman dulio 这个字的概念，就知道保罗讲什么，对吗？明白了是吧？有没有不明白的？很清楚，他说你的身份是一个肉身的身份，留着不要紧，但真正属灵上来讲，你已经改变了，你是主的奴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生来是奴仆的身份，他还是奴隶没有关系，但是加了一种情形，我是主的奴仆。那他说能够脱离更好，当然有许多时候你是可以用赎身的价值花钱把自己买赎出来，有的。有时候主人释放你，你自由也是有的。但是保罗说都不要紧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那这话怎么说？是不是说叫他就不听从主人的话？不是的，因为保罗还有其他的教导。其他的教导是什么呢？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八节，这几个事情你要连在一起看呢，就清楚保罗的意思了。六章八节，六章五到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是讲一些，其实第五章开始是讲一些 practical ethics。Ethical relationship， 伦理的观念啊，从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做仆人的 ，dulos， 要惧怕战惊，是吧 ？dulos 就是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保罗特别清楚讲到肉身的主人，好像，但是底下加一句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一个已经奉献出来的奴隶，他虽然是奴隶身份。他做了双重的奴隶，一个是顺服肉身的主人，一个是顺服基督。保罗说你们要顺服肉身的主人，像你们顺服基督一样，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话够清楚了，不是做你肉身的仆人，而是做基督的仆人，不是眼前侍奉，而是要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当然这里头一件遵行旨意就是神把你放在人的轭下，你要甘心乐意做仆人做奴仆，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啊，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甘心侍奉主，不像服侍人，这个是很难的了。今天我们说我们没有这个肉身做奴隶的身份，因为我们是自由人，在法律上自由人，你可以选一家公司去做事，你不高兴了也可以跳槽，没有人管你，而且你有权利这样做啊，这是今天社会给你的权利。但是如果把这些经文，所以我就说啊，陈根哈，个人灵修陈根说不要讲那么多道理，你就要问怎么样 apply 在我身上。如果今天早上陈根题目是这个，你就可以这样说，主啊，感谢主，我是个自由的人，但是你已经告诉我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人，不像服侍主。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这家公司里面老老实实甘心乐意的做服侍，因为我不是服侍人，我在服侍主。当然这里面的含义很多了，第一个，你对于工作尽忠职守，这是基督徒起码的道德观念。我们都知道过去经济情况好，每跳一次不仅加薪，地位也提高啊，本来是副主管，现在变给你做主管。你如果留在原公司呢，几年都升不上去，很可能。所以大家跳槽，每跳几次以后增加了很多。那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对个人来讲并没有立法禁止，而且基督徒也不是说就不可以跳槽，但是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要甘心乐意的侍奉，不是见机而为，不是希望有一天取而代之，或者有一天就跳走了啊，把你的机密都带走，这个绝对不合神的，绝对不合基督徒道德观念。你在那里服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好好的服侍，为什么？除了你的本分之外，当然对福音也有影响， 你的人品是叫人信耶稣的原因，不是你的道理。刚才我们在下课的有些弟兄姊妹们提起了说传福音很难的，其实传福音很难是难在什么？因为难在必须我们言行合一，所以很多花言巧语不能用啊，必须里外如一。那这个呢，需要别人长期观察才相信你。所以得着人的信任，其实传福音第一步。他如果信任你，觉得你是个哎这个人，积极赞赏，你的福音基本上有路出去。啊，如果他对你不大佩服，甚至你根本不花时间，对他也不了解，他对你也不了解，你传福音是很生硬的，土是硬的，因为别人对你不认识，对你的话也不会太接受，啊，所以这些事情呢都是有连带关系。若是一个人在工作上面，在工厂职场上面尽忠职守，是人人都夸赞，有一天机会会来的，有一天，那就是彼得前书所讲的，心里常做准备。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换句话说，我们是一个有盼望的人，人家都知道的。啊，所以基督徒的在职场上面那个表现，跟他在属灵上的影响力是绝对成正比。能够传福音，有时候不是借着一句话，而是借着他的生命的表现。那杜鲁斯特别说到，我们从心里面顺服来侍奉主，那个态度跟一般当差是不一样的。那些做奴隶的，你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因为他不能不做嘛，他是卖身给你，他是奴隶，你就要听主人话。现在告诉你有这么多的关键，你甘心乐意侍奉神，因为你在职场上的工作就是你侍奉神，也就是说凭着你在职场上的忠心，叫人看见你在神面前忠心，而且这是直接影响他对基督徒的信任。我昨天我太太在有一个，我坐在比较紧这么多年了啊，这里有北面有一个 farmers market， 那个主人不是基督徒，他偶尔来教会聚会，但是呢他喜欢用基督徒的员工，哈哈，因为基督徒员工不老实，不偷不抢啊，不骗他，说多少薪水也没有，也很本分，没有指望多拿什么。有些员工不是这样子的，老板不注意，把店里东西好的看着上眼的拿一两样回家。你说这老板真的查这个 stock 查那么严，查着大概有客人摸走了，那也一句话过去了，对不对？除非他给你抓到Red hand， 手上刚刚还拿着赃物，那就完了，开割。不信主人可能会做这样事情，信主可能也做呀，会不会？我告诉你，偷窃的事情啊，不是大的小事，到后来呢，你就发现更有意思了，监守自盗也是有的，啊，报税的问题，什么事情都出来了。那基督徒在里面做事，在这个不信主的人环境中间做事，特别要显出基督徒操守。这是这里教导我们的，啊，因为我们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啊，这里讲 ethics 的问题，啊，我们看下去。对，你们觉得怎么样？在职场上面有没有困难？做要维持基督徒操守，你们都在社会上做那么多事情，有没有困难？这句话的教导有困难没有 ？Application 有困难没有？我是刚刚说陈根吧，陈根就说这句话，教导我应当尽忠职守。或者我讲的还不完全，还有一些面没你，我没想到，你们想到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基督徒操守在职场上容易吗？
完全做当然很难。
啊？
完全做的一点都没有瑕疵，当然很难。
OK， 不要讲名字，举两件事情，什么事情难做？比如说？
比如简单的就讲，比如说你有一杆笔。
啊？
比如说你公司有一杆笔。
啊，
比如说我的包里有一杆笔，那是从公司拿来的。
OK，
我有时候拿它来写公司的做东西，有的时候拿写写我自己的东西。
他要求太严格了。
对啊，而且你要是就是说真的很严格的话，是很难做的。
OK，
对啊，但你也不是说故意要赚他便宜。
嗯哼，对。OK， 这个事情我有不同看法。像我这杆笔。是 Transformation Ministry 送的，它是宣传品，上面写着他的名字， 要你常常记住他。这个你拿来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他送你的。OK， 这个不算。凡是写了公司的名字都可以拿，因为它是宣传品。没有写名就麻烦了。如果是店里买的 BIC 啊，那是给你工作用的。但有些公司很好，告诉你一年可以报销多少，一年可以报销多少，他给你比用的，那个也不犯法，因为他也知道这些事情不能分的。那你说不定还家里的笔拿来写公司的事情的，都可能的。所以这一类事情良心不要做拘束，因为他给你说已经判断你要用他的，这个对我来讲绝对不是问题。
我有一个员工啊，在中国大陆，
啊，
突然之间病倒，
啊哈，
然后送上海医院，
哦哦，
一共花了50,000多美金。
哇，
那他的保险在中国暂时不能用，然后中国的医院是你不付钱，他不给你工作去，不像美国，你一直进去的话，
嗯，
你任何情况你进去就必须要，
对对对，
对啊，中国不一样，你没钱免谈，
是，
那这个员工生命很危险。
是，
你说我应该怎么付？付钱还是不付？
你不付，他就不让他进医院的。
医院就是这样。
Yeah, 中国的医院很讨厌，你没有钱免谈。
中国就是这样，没有钱免谈，不给你开口。他是心脏问题，他都离不开。然后那个员工自己说算了，我马上上海乘个飞机回休斯顿，到了美国就可以保险就可以。
嗯哼，
那上海医院说你不要走，你一离开上飞机有可能你生命有危险。
你相信医生医院讲的话？
那确实医院拍的这片确实他的心脏主动脉已经98%堵塞了。
哇！你是基督徒？
对。
你是人道？
我不知道，你说应该，当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是啊，你是基督徒，你是人道，你就没有选择。非帮他们不可，不指望回收，你做了心安理得。如果你说哇50,000什么时候赚得回来，你就那麻烦了。你如果这样的话呢，你要打折扣。我不是说，当然50,000可能50,000呢，你有能力总要行，这是圣经教训嘛。你若有余力可以行善，你不可推辞。这个50,000块钱对你来讲是
员工有一个问题，员工他可以用信用卡，
啊，
他自己不愿意用信用卡，上海hospital accept credit card，所以
他不用信用卡，原因是他没这钱。
有信用卡不可能没有钱，对不对？你哪怕付10,000美金都可以，保险 cover 他不可以当场付。我们和美国保险公司打电话说，美国说可 OK。我可以给你付，但是你要回到美国过后按照程序来 claim， 2个月、3个月过后付。
那你可以
当时那一天必须你自己付。
那你是垫他钱嘛？那你只变垫他钱而已了。他付跟你付，对于保险公司来讲一样的吧？
那问题就是说，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公司用我的 credit card 去付，还是你个人去付？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员工根本没有 credit card， 那是他没办法。
OK， 每一件事情一个人做决定就反映这个人怎么样。你先救了他，命保住了他，以后慢慢钱还了你，你可能在你心里说这个人不可靠，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影响他的前途，他不知道，对吗？或者他有其他想法，我是替公司去的，所以我这个事情我自己不负责任。这个是牵涉很多问题，牵涉到一种文化的层面。他认为他不该付钱的，或者说他已经讲过，我回医生来医治，回美国来医治，医生不许他当时就应该做个决定。好，我先付。如果保险公司帮助我，就付还，那很好。如果不肯，我也认了。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 commitment。那他对自己生命不看重，那怪谁？
这就是怪。
但是如果他的心态是说，我是替公司来做，我不该付钱，公司要负我责任，不然我就医院里躺着。如果这样心态的话，你对他也有估价咯，对吗？这个估价不是钱能买回来的，对吗？他不晓得他做的事情 There's consequence. Every decision is a consequence. 对不对？
所有的律师，我的朋友都说你不应该付，因为这是 personal health insurance issue，
yeah，
company issue，
yeah。
但是最终我付了，我付的唯一的就是我是基督徒。
Right。
That's it。
Right。Right。
都没考虑到要拿回来。
Yeah。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需要你。
那很好嘛，你做的这个事情是合乎圣经的原则嘛，对不对？那神会回报你，对吗？
我倒也不在乎神会回报。
OK。
意思就是这边就是说，
嗯，
在你刚刚讲到世上很多事情，很多事情
是
在一个
是是，
就是刚才那弟兄讲
是是是是，所以你做的，所以每件事情，它这个 consequence 是你不每件事情做的时候。就有 consequence。
还好，这医生还是救了他。
OK。
感谢
你。那很好，那你也心安，心里平安。他对你，如果他感激更好，他不感激也没关系。你是在主面前为主做的，对吗？为着基督的名，奉基督的名做的，奉主的名，我帮助了他。什么叫奉主的名？就是为了主的名。为了主耶稣的名字，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做这个事情，那神知道，对不对？这笔账是很难算的，很难算的。不过如果事情有圆满的结束，大家都很开心很喜乐，那有什么不好，对吗？我常常讲一件事情，这个对每一个 level 有多少经济能力无关，每个 level 都对的。任何事情钱能解决的都不是大事了。一件事情到后来用钱能解决的，我不说你去贿赂人哈，用钱能解决的可以有价值的都不是大事。生命没有办法估价，生命是大事，生死是大事， relationship 人跟人的关系不能估价是大事。凡是能够用钱衡量的，所以很讨厌一种人，我给你钱吧，这种人很可怕。他认为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钱估量，但是真的，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是有钱 ，there's a dollar sign， 都可以办得到的，都不是大问题。你同意吗？尤其你自己做老板，你知道，钱是一个问题，那个要得的人的尊重跟真心，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是人跟人心的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没有办法用 dollar sign 来估价，对不对？啊，
好多事情 struggle 都是因为像这个黄医生这个例子，也是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
啊哈
一些事情，就是说 ethical 或者怎么样。那要是碰到那种事情，我被人家 take advantage， 这个怎么办？
哎呀，基督徒给人 take advantage 多了。如果你这样算，你就气死了。
我觉得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啊，你看刚才我们读经文哈，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还没完呢，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如果我们甘心做主的奴仆来服侍人，这些话叫我们得到安慰，对不对？也叫我们明白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已经纪念我们，真的，神已经纪念我们。你看一个好的公司哈 corporation 好的运作，都是有一帮人对于他们的领袖是绝对忠诚，而且认为说这是能够生死与共的人。你如果得了这样的人，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事业没有不成功的，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事情。所以我说做老板不是容易的事情。 IBM 比如说微软或者说苹果，这些公司有成就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机会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当然人要有创意，有些人资质平庸，没有什么创意，他的公司也不过是 copycat 效法别人， 可是有些公司有很好的创意还是做不成，因为人没有那些同甘共苦，真是他们说的好听了，意向其实不光是意向，是人跟人关系。很多人以为只要有意向，说有意向是因为那个主人这个老板不鞠躬，说我这个理念被别人接受，但是事实上最后接受他是人。同样的意向摆在前面写的出来了不算，要跟人关系 very relational。其实教会也是一样啊，这么多教会还是 relational， 这个人我信得过，那个人我讲得很好听，我也可以得到帮助，我也很谦卑可以学习，可是要我把命摆上跟他一起同工，我要想一想，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个侍奉的观念慢慢也养培养团队，因为大家在一起观念近了，而且在服事上面大家走的路越走越能够走在一起，这个默契是很重要的，不光是读个词而已，你读完词以后对教会影响不是读词的结果，而是一个影响一个，大家连在一起，我们都同样这样做，都秉承的，这里讲 Duluth 嘛，就是一个原则，我甘心乐意来服侍神，我服侍你，我们彼此服侍，在爱里面被捆绑，彼此来服侍，你基于这样观念出现的那个侍奉就是产生团队的感觉，你有了团队的感觉，你才有一个 team， 才有一个真正的教会出现，不然都是理论，对不对？还有什么尽量说吧，这个课程讨论非常重要呀。
你想这个你刚才问的公司啊，是岗位的事情，实际有时候就是说可以教会也可以的联系到一起，
当然
就是说有时候当然有的人去问说属事的或者属什么什么，但实际这个都有着人你这个人的关系，因为这里面就是说我在联系到公司当然就是说不是基督徒我不谈，就是是基督徒的公司，因为由于事情就是都在找一种以侍奉神的理由来做这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
嗯哼。
所以教会里面也是，比如说有些分裂或者有些不同，他们都是说在侍奉神。所以这里面就是，我就说这个问题它怎么来？就有时候我自己的分不清我自己，就是说有时候我在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说我应该做还是不做？
嗯。
就是好像都在。在找理由，就是在是不是在神的经历里，他们都在找一个理由。
所以最后呢，还是要回到个人跟主的关系了。刚才我想 “dulu” 这个字，是很切身的，属灵生命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因为在主的面前有这些教导跟学习，慢慢我跟主的关系就自然调整。这个调整的关系，使我可以很自由的说。我在神的面前有这个祷告跟心愿，对于事情的判断不是凭着我自己，不是我来做主，交托给主，交托给主不是一句话而已，是真的要交给主。那怎么知道真的假的？那就是你跟主的关系了，除了你没有人知道了，变成这样的情形啊。那当然日子久了，别人对你有个估量判断，他说是交托，我看还没有全部交托，大家会有评价，他并不是假的，不过他灵命没有到达的地步，很多事情他的盲点看不见，你这个自然的你就对他不会苛责嘛，对不对？大家同工在一起侍奉，是都是说照尊主为大，但有些人生命度量不够到那里，他不够清楚明白主的旨意，你怎么办？迁就他，辅导他，带领他一步一步走吧。你知道他的困难在哪里，你是有经验老练人，就自然会找机会帮助他，对不对？你自己不够老练，你也会寻求帮助，这都是个人跟主的关系。但是呢，就慢慢变成团队的关系，人人都知道要这样做，在这个往前走路上，不知不觉生命彼此影响，而且长进，长出一个团队来。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讲的最后是在爱里面渐渐增长，对不对？那个身体是长出来的，不是 organized 的，长出来的，对不对？在爱中渐渐增长，这个建立自己。所以整个的教会的 这个团队，我们用公司行号比较容易解释了，在教会里面更是这样，其实更是这样。那 做主人的做仆人的关系，在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的。保罗用这个话来教导当时做奴仆的人，叫他不要说是以为说我现在进了主以后就不管世上的规矩了，对不对？哥罗西书类似，哥罗西书跟腓立比很像啊，跟以弗所很像，一般读经人认为可能同一时期的作品啊。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也是这样，三章二十四节说什么呢？你们做仆二十二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知道你们从主那里必得的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一样服侍主人就是服侍基督。这件事情呢，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应当是可以克服的，而不是一个借口说这个主人太糟糕了，我不能服侍他像服侍基督一样。那保罗也说呢，如果服从这个顺服这个彼得说的那个好的主人有什么难呢？就是乖僻的主人你们也要顺服，这个才有价值。乖僻的他个性很古怪，他对人很苛刻，那是不是你就不理他，就不把 他当做你的主人对待？不行。我说的事情都是几十年前事情，那是我太太 UCI 做事，她做 lab tech， 哇，那个老板有名的难缠，会利用人，会威吓人，会 maneuver， 会 manipulate 人。我太太不是笨人，一看就知道这样人，但是她也不想换一个环境，她亲眼看见你是 postdoc 怎么被着老板虐待挑眼啊。postdoc 通常是一年两年就走了，她在那里不过要得到一个经验，所以呢那老板对他们很不客气。那她用这些 postdoc 呢受过训练，替她做 research省钱，省很多钱。那我太太只是一个 technician， 所以跟他们没有利益上的相关。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地步啊，这个老板就说：“哈，停，你来管这 lab， 叫他一个只有拿 master degree， 叫他去管理 lab， 那些 postdoc 都要听他话。”这个是在 academic world 是很难接受、很难想象的。所以通常找个有 PhD 学位的去管理 lab， 那底下的这个 postdoc 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服服帖帖，对不对？不，他就这样做。所以呢，为什么？因为我太太从来不跟老板顶，你要我做可以，我替你完成任务；你要我做这合理可以行。他很少说，他知道的老板怪得很，而且出名的不是他一个人，所有人都知道他了不，他不得了，而且。他用那个秘书啊，狐假虎威，也很凶的，你知道就是这样子啊，你知道对吧？这个很不好受的。我太太那里一进去没有离开，一直到后来，他从 full time 改成 part time， 因为生孩子老三来了。那老板说：“你还是做管这个事情 ，part time， 那慢着管那个整个 lab， 你怎么说法？”但他就这样做下来，所以这些事情呢。当我们真正用在职场上面的时候有很大的考验，但是越是乖僻的主人呢，越是你服侍他可以加以显出来神给你的恩典，并且你从心的深处乐意服侍他，好像服侍主一样，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是可能办得到的，但是在这个工作中，在这个情形中间呢，我们个人生命的学习跟成长也是一个 bonus， 一个附带的好处啊，所以不要难过，也不要灰心。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讲，六章一到二节讲是反另外一方面的事情，讲什么呢？提摩太前书六章这里讲的，讲到你们做仆人的 要加意的服侍主人，不要因为弟兄就轻看他，啊，这个话呢，我相信是很实在的，毛病，啊，反正都是弟兄了，弟兄们，他是基督徒了，有时候反而没有留心啊。他说：“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意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所以这个呢，是保罗对于在恶下做仆人的一些教导，甘心乐意而且加以的服侍他。我见过一些这样子吧，我认识一个弟兄，一对弟兄姊妹们，他们事业很大，里面用的几个人呢，一些核心的员工是组内弟兄姊妹，也有一个核心同工并不是基督徒，你就看出来他对这些人的对待一视同仁，而那些人对他的忠心不是为了薪水的缘故，是很成功的啊，尤其是那些在里面服侍的有些姊妹们，真的对他们的老板真的很恭敬，因为知道这是一个信道蒙爱的人，当然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显出基督徒那个良好的品性啊，在奉献上面绝不迟疑啊，在很多组织工作上面绝对是支持，很多事情他们有负担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忠心，像这些品性表现品格也是在基督徒的团体中间应当有的一种自然生命流露，不然的话呢，那都是跟世界上没有分别的。如果只是做给人看、眼前看的，毫无价值。但是真正从心里面向服侍主的，那是出于生命，那真很有价值啊！这种服侍才是真的。提多书二章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遵循我们救主神的道。这个刚才徐弟兄提出来一把笔的问题，哈哈，不可私拿东西。保罗也知道，世上很难，有些地方是很不容易分啊，像笔这些东西消耗品，问题不大。啊，你总不能把个电脑搬回家吧？这个大家也做不到啊。当然，这个个人的财产跟公司财产要分开，这是我们都有的知识。有时候分不开，那需要有谅解，跟老板说，这个事情这些小事呢，我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分不开，啊，算了，不要紧，不要紧，这没有问题。有时候连提都不好提，这么小的事情你还提。但如果变成一个把柄，将来抓在人手里也是不值得啊！所以这个当中我们自己有分寸，显为忠诚，所以做仆人该怎么做也是很清楚啊。反过来，哥罗西书四章一节，刚才我们读过，主人带仆人也有一定的教导，所以这些话都是在 a relational， 我说 relational 身份上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的身份是做奴仆的，那我们应该有自己当有的态度，主人也应该知道怎样带仆人。四章一节就说了啊，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带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这都是相对的。好，我们回过来这两段放在一起讲，先回过来看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只有一节经文提到，但是不是因为只有一节就不重要，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七节，这段经文光是这个经文可以讲几个礼拜的信息都讲不完，我们读一读哈，从第五节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 Dulus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写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本来他是主，但是他做了奴仆。这段经文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听过不少的道，是吧？我说如果讲到的话，不晓得讲多久，讲很多次。关键在这里，他用的字叫 Delus， 这个形象是奴仆的形象，基督的形象是奴仆的形象。这件事情应该是 very shocking， very shocking。有多少今天做主人的，肉身做主人的，能够取奴仆的形象呢？你想一想，有多少做主人的，像耶稣说，我本来是夫子，尚且为你们洗脚，那这只是一件事情而已。但耶稣基督整个一生的生命是个奴仆的形象，这个我们怎么说？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at? How do you appreciate it? How do you comprehend that? 你怎么理解它？我把这件事情给你们大家讲台训练吧，看看怎么样。李牧师带头好不好？你我知道你对这段经文很深的研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说这个形象你怎么了解这个形象？
当时耶稣是神的身份了啊，他来到世间做我们的救主，甘心呢起了奴仆的形象，啊，这个我想是做我们的榜样，啊，这个榜样，就是说，本来你是做主人的地位，愿意取一个奴仆的形象去服侍人，那就以我自己来说吧，这个。因为我们是大学毕业，那又受了神学教育，那我第一个工作是在 Sacramento， 那个前任的牧师是个宣教牧师，那他已经做了榜样，他要很多人来教会，他自己开一个大巴士，那我去那里工作，第一个工作也是这样，读完神学，那就是开个 bus 带人来聚会，这个做奴仆的样子，学仆人的样子，所以在那种心态里面，就想到耶稣的榜样。
无独有偶，你开 bus， 我也开 bus。十五个人坐的 bus， 那时候我们刚刚来加州的时候，不知道教会如果开那个 bus 还要有 license 的，我们就是开很高兴。后来也就说你不行啊，你是责任险怎么办？人家保险公司不赔啊。如果你个人用车没问题，如果教会用车，你要买教会的保险呢、啊。那时候我在想到，哟，这问题严重了。本来是开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没什么不对嘛，这我管我开车就好了嘛。我们也做过。哦，讲到这个服饰，哎呀，那时候去当趟接人都是没有车子的嘛，那年轻人还好，碰见姊妹麻烦一点，化妆呢有时候礼拜天早上不那么准时，最糟糕的老太太老先生，哎呦，你在我心里急得要死，七上八下急得要死，为什么？他如果出来晚一分钟，那个也晚一分钟，十五个人下来晚十五分钟，完了我回去聚会来不及。而且呢，那个时候因为人不多嘛，我一方面开车，一方面回去还要领诗歌， 那你是个年长的弟兄，又不是那么讲情面，怎么有他？我有时候说晚到一点，他们已经在里面祷告了，看我一眼，斜眼看一眼，我心里是难受，我不能解释，对不对？他说，我说晚上，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接他？我说早接还是这时候回来，早接晚接都是这时候回来，我能讲的话吗？那是是是是是，下次早一点。我下次早一点，我忙，我真是又祷告，左祷告右祷告，主啊，这是叫我遇见你的怜悯啊！他们都准时下来，这个你接人还要一脸微笑，甘心乐意接他们，不能摆出面孔来。他说：“好好，下次我不来了，免得你迟到。那你接不是白接了，对不对？你这服侍算什么呢？服侍到后来，他们说我们不愿意看你脸色，所以我们不来了。”那有祸了，对不对？所以做仆人不容易，去接人，你没有接过人都不晓得。我想李牧师跟我同感，你接人你才知道，那个等人的时间真长哦。你接一个不要紧，就等一个来了又一走了，接15个人呢，怎么接法？每个人等，哇，真长啊，也不能常常看表。
他不愿意等你，
绝对不等你。我是说弟兄姊妹们准时的很，绝对不早到来教会，准时的很，绝对不早到，对不对？ OK， 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意见，怎么样叫做耶稣基督降卑啊？说求着奴仆的形象，他们要你出来全时间服侍，你要做奴仆了。还要想一想有没有主的护照，没有主的护照人叫我不理他。赌路这个侍奉，赌路这个身份侍奉，做奴仆的侍奉真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在工作上面做 Duluth 当差，替老板做事，大家可以从这方面说出我们应该有的表现。我一直赞成双职侍奉嘛，这里有个老板，皇帝又是老板，他也可以从他的角度看做老板怎么做法。大家可以说，还有我给大家再5分钟，然后我们就 wrap up 这一堂。还有什么？
做 Duluth 有时候不见得是。被人家欣赏的，有时候，做以后，人家见到会感激你。我以前也做过员工啊，做员工后来因为特别的原因，就后来也做了一段老板。然后我发现这个做员工的时候，觉得这个老板，人家都说资本家不缺工人。做了老板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员工一个个都很刁钻。然后说就是做基督徒的老板是更难，因为你在外面不能骗客人，对员工不能要照圣经的教导，你要去奉献。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司洗手间是我去打扫，吸尘是我，然后给他们做事啊什么，比如说有一个，我给他们买了保险，让他派人上去看病，他做手术，他说他这个月没钱，我能不能给你先借点钱？那我说多少钱，我就给你开这个 copay 多少，我全给你写上去，让你付给你好了。他太太病好了，然后。公司有时候有点忙，然后他太太让他跟我说，按照加州法律，做 overtime 一个钟头要付 double time。我就只好就付给他。那就是这个时间做了很多年，他们也两个员工也没有说好像有在其他方面有很大改变，不过。就是说到最后公司运转不下去的时候，有一个员工跟我说，他走以前啊，然后公司来出薪水，那只好就请他走了，然后他在那边就哭起来了。他说我不是说 丢了这份工作，然后我是觉得到外面再去找另一个工作，那找不到像这样好的老板的。那另一个员工他是说，他说他在外面做事做了几十年，他从来没在一个公司待过这么久，看他也不想再换别的公司去做了，他就想说在这边做。但是就是说，我就看到说，我大概一相信做员工的时候也像他们一样那么刁钻，就是好像加班不肯做啊，就这样考虑说是不是要多拿些薪水啊。我想这个人的软弱，很多时候像耶稣他能够做人的奴仆的形象，按照人的形象，他这是实在是了不起。他其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刁钻，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和缺点，但是他就能够忍受这些，他能够来做成我们这个奴仆的形象。他知道说我们做不到，所以他到十字架上来替我们做到。
嗯，
我觉得这个是实在是了不起的一个功课，让我们学习。
嗯。很可惜你公司关掉了，要不然刚才你所讲的这两个人变成你最忠心的员工，大家可以同心建立一些事业的啊。不过神有带领了，总之你这两个人算是你的朋友吧，做了这么多年你也提高他们身份，不过不再是当他们雇员了，对不对？变成朋友了吧，有没有？
我知道，反正后来一个员工他后来跟我说，他其实上中学的时候是基督徒，
啊哈，
后来几十年都不去教会了，后来他就又回去。
感谢主啊，很好啊，对啊，所以主会带领我们在凡事上面，我们若照着主的教训来做我们该做事情，一定有属灵的收获。啊，可能眼前不知道，日后更加清楚。啊，我们最后把这个讲义看完好不好？最后一点，讲到启示录中间神的奴仆，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还是用 bondsman 这个字，还是用 delus 这个字。当然这里面我没有详细的解释，因为我认为在启示录中间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凭我们的经验来判断，不能凭我们的经验来解释啊，所以只是说这个名字一直还用神的众仆人，还是用仆人这个字。所以这个 Delus 这个形象一直保留到启示录啊，有一些地方前面有说了啊，讲到旧约的时候，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启示录第六章和十三章啊，讲的有印记为奴的，都还用这个字 Delus。 那最重要的这些经文呢，是在这里出现的啊，神的众仆人啊，也许别引诱神的仆人啊，正如神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迦音先知迦音，你的仆人众先知得赏赐，连大带小得赏赐。神的仆人摩西，还有向大淫妇讨留奴仆血的罪，仆人的罪。啊，二十二章最后讲启示录中我们做奴仆的侍奉，神的仆人怎么服侍他，这些很多地方呢是非常难解经的。我很佩服人家写启示录讲义，我看了很多启示录讲义呢，我都只能说他们或者他们真的有先知的启示不然的话我都觉得说他们的了解呢相当大胆不管对的错都不容易。那我并不批判这些人，只是我觉得说哇，他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有这么多把握吗？圣经里其他经文吗？当然有些人能够举出证据来说是就是如此，那我可以接受，要不然我只能看看啊。有一件事情启示录呢，约翰只有叫我们读叫我们念，没有叫我们解释，所以启示录解释是非常困难的啊。我不知道的我会不会在有生之年好好的讲启示录，有点不敢讲像最近我看见有个朋友写的启示录书，里面提到两匹白马嘛，对不对？先出来的白马跟那印这个吹号有关的，他说那个是敌基督，我就听看，也可能是敌基督，因为跟死亡一起出来的。到最后一匹白马出来，诚信真实，大腿上有名号，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个是耶稣没有问题， 前面的白马是谁，他所讲了很多的根据，我看看也有道理，但是是一定是这样吗？不晓得。启示录怎么样？你讲过没有？
对，我昨天在讲这个第一匹白马，这个
很有灵感。是怎么样？
我解释第一匹白马在启示录六章是敌基督的兴起。
呀，假的基督，假基督，敌基督。
对，他是会掌权的，最后叫普天下向他下拜。
对，
就是这位。
对，所以有一些道理，但是。可以这样讲吧，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存疑。那你讲的时候 very convincing 还是 exploring 啊？
当然我也思想了一整天，到底因为只有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耶稣基督拿供圣灵又圣了，
对对对，
传递圣灵又圣，
对。
那第二个解释就是敌基督，
对。
那因为跟第一匹马是第二匹马叫白马战争，
对，
第三是饥荒了，
是，对，是死亡，对，对对对，
前后文连起来
是，
就是比较是敌基督，因为圣经一再提着这个人物也出现，
对、
那启示录到十三章就是很清楚的出现了，
嗯，
所以我个人就是比较就是合理的解释，
呀、yeah. 呀、yeah.也、yeah, 是这些我想昨天你也跟他们讲的，
对、不是跟那边讲的、
哦、
我们在那边
在那边，是，所以像这些事情启示录的时代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也不晓得，但是的确提到我们做众仆人，神的众仆人，所以这个仆人的观念一直到启示录末了还是有，并且在勇士中间还是有侍奉的观念，仆人的侍奉还是有，做什么事情真的不晓得，因为刚才我们就说过，在耶稣基督讲的语言中间，那些故事，天国的故事里面也有讲的做王的问题，将来管五座城十座城也有管理的工作，那个职分还是叫做 Dolus， 用耶稣用的字还是仆人啊，所以虽然是仆人好像很低的身份，但做的事情不一定，该做什么事情不晓得啊，所以我说圣经里并没有一个用很尊贵的字说到侍奉，侍奉永远是谦卑的，永远是卑微的啊！如果这样说呢，那侍奉是我们本分嘛，正像那几个仆人说，我们所做的本分应当做的，呵呵，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啊。路加福音12章9，我们是无用仆人所做本分应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功劳可言啊。但是耶稣后来要跟树上带子，要自己伺候他们，正好相反，那就是很特别的了，啊，那个被伺候是很特别的，哪有主人服侍仆人呢？应当的仆人服侍主人的，所以如果我们抱这样心态，有一天主耶稣服侍我们，我就受宠若惊，啊，那种就是明白说是耶稣基督真正是仆人中间的那个是那个具体的代表，并且他的生命所做的，在那个服侍的 spirit，the spirit of ministry 啊 ，spirit of service 是很了不起的。Yeah, 我们今天早晨就把Dolu 这个字呢大概查了这一遍，当然你说所查的有多完全，我希望是尽我所能的，如果你们能够超过这个更好啊。所以希望大家回去还是讲义能看一看，我已经说了，如果光是要讲这本书的话，我一个钟头就念完了啊。那个讲到 Dolu 这个字，那但是你注意到在讲解的时候把很多次要经文没有提出来，但我们自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呢，把这些字的一个个都查过了，这样我们脑筋里一想，什么叫 Dolu， 这个奴仆的形象自然在我们心里面出现，一看到 Dolu 这个字 Bouncement， 保罗说他是我是神的仆人奴仆，就很清楚意思，这样还有几分钟，大家有什么交通分享没有，关于这个字如果没有也不应该硬撑着啊，我们就早一点结束，可以吃完中饭，我们还有点自由时间交谈，好不好？好，我们这节课就停在这里了。